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能够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在万人中间拣选我们，并且把我们安置在你的家中。主啊，你在地上也设立了我们这样一间小小的教会，为了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一起来学习如何侍奉你，也一起让我们学习在基督里面如何在你的知识和恩典上长进。主要我们真的也是谢谢你，让我们这个教会充满了爱心，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然而主，我们也真的是在你面前说，主要就我们的教会还有很多的不足，主要就愿你今天借着你的信息，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重新得着力量，靠着你的话语，我们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荣美，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愿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一次改革或者复兴是否能够拯救我们。那我想这个题目一直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可以说近这个一年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题目。那为什么我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因为实际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现今这个特别是北美的属灵状况并不是非常的好，甚至是说跟以前很多的时代相比都在走下坡路。那无论是说神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甚至还有很多的美国的政治家、哲学家都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是说感觉是说很多的事情一直都在沿着一个衰落的情况，好像整个的一片的一个处于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笼罩着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间。那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在这种所谓的下滑的趋势中间，作为教会的一个成员，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容易产生一种相应的悲观情绪呢？其实我是想，有这种悲观的情绪其实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这种悲观的情绪所左右。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相信一点，上帝掌管着一切，上帝也掌管着历史。那我最近有两个书看的是比较多，并行的看，非常有意思。一个是一个牧师他写的，说针对美国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复兴教会。那么他走的道路呢，是建议说回到这个清教徒时代。那另一个牧师呢，也是写了一篇那个，也写了一本书。那他是说，面对这种属灵的这种低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他走的是回到天主教的那条路线。所以那本书的名字呢，叫《Benedict Option》。这本书非常有趣，因为它里面对于美国的现状和包括加拿大的一些的现状，分析的非常的直白，非常的清晰。所以只是说它的解决方案不一定是我们更加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有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看历史的。其实我们说看中国历史，往往说最吸引我们的会是什么？一个王朝的结束和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往往很多人会被吸引。但是对于我来讲，我看一个历史，我最喜欢看的部分往往是一个王朝的中兴那一部分。什么叫做中兴？也就是说，这王朝从建立了以后，它可以达到了非常辉煌的阶段，但是它就经过了一个急剧的下坡。那么怎么样能从这个下坡中间能够力挽狂澜呢？其实这个是里面我们有说非常多思考的地方。我们知道说大唐盛世，其实有人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唐朝在这个李世民贞观之治以后，然后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所谓的达到了开元盛世以后，经过安史之乱，唐朝有三次的小小的中兴。那特别是最后一次元和中兴，使得整个唐王朝能够继续延续了80年。那我们有时候在思考，他这个元和中兴到底是在做什么。其实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好像大家很多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讲，我们曾经在中学都学过那篇很有名的课文《李朔雪夜入蔡州》，对不对？我们都学过这个课文，就知道说，哦，当时是一个元和中兴的事情。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这个现在看这个清朝的电视剧看的也比较多，所以一看就是讲什么左宗棠、这个曾国藩、李鸿章，那实际他们被称为什么同治中兴。 所以我们知道清王朝按照当时那种情况，其实他已经进到了一个眼看就要崩溃的状态，居然靠着这样一个中兴能够又残喘了将近40年的光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再去思考这样的中兴的时候，那我们来看说，那圣经到底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而我们今天讲到的约西亚王，恰恰也是处在一个在整个以色列北国已经完全沦陷，南国已经走在急剧的下坡路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中兴。那我们就来一起来思考这个中兴它在它是如何去做的。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做，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做给我们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回到我们的讲到的题目，一次复兴够不够呢？显然我们知道不够，因为真正宗教改革带来的结果以后给我们清楚地展现出来，作为改革宗来讲是永远的改革宗，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完全的状态，只有更加不断的完全的状态，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所以在圣经中间，圣经使人归正，那个使人归正的时候用的是分词，代表的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而我们有的时候面对的就是恰恰的需要一个思考的，就是我们要在神里面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永远的改革下去。所以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含义，我们再回头来思考约西亚作为在整个历史已经是进到了崩溃之前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约西亚他在做什么。所以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2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今天讲到的时候会列王记下和历代之下会穿插着看，所以请大家到时候做好记号。好，列王记下22章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这是对一个王的一个一生的一个中肯的一个评价，这是神给的一个评价。那我们看到约西亚是一个好王。那借着历代之下，我们看历代之下的34章的时候，在记述这个约西亚的时候，他其中讲到了说他做王的第8年，也就是他16岁的时候，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在年纪非常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君王。那我们就要知道说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年幼的孩子，为什么这句话变得非常的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爷爷是谁，马拿西，非常恶的一个王。所以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到最后事情的败坏不可以逆转，就是出现在马拿西身上。然后我们今天也会看到他所有清除的这些偶像都是马拿西带进来的。因为马拿西是谁的儿子？马拿西是西西家的儿子，而西西家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也做了一次宗教改革。那我们就会看马拿西，然后经过他的儿子他的孙子继位了以后，马拿西的儿子叫亚门，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所以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传承中间，爷爷和自己的父亲都是背离上帝的。那这个时候这样一个孩子他能够主动愿意来寻求上帝，我们有的时候就要想在这句话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就可以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王已经面对着一个残破不堪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任何外界的东西已经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不能给他提供让他去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一个教导。一个王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愿意或者是说没有听到关于上帝的信息，但是这样的一个王他看到这个满目疮痍的时候，他想他要寻求他的神，所以才会在历代之下会特别记载这句话，当他16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神。寻求神以后什么时候开始的改革呢？所以我们先来看说一个改革的次序。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下看到这个次序的时候，从第3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显然好像是发现了律法书， 然后后面从23章开始一直讲到是清除各种的偶像，好像感觉的次序是先发现律法书，再去进行宗教改革。但是如果回到历代志下34章我们来看的时候，他是从12年做王12年，也就是说约西亚20岁的时候开始的清除偶像的工作。所以他首先是他当他开始寻求神的时候，他先想到的是什么？上帝的律法十诫。所以他一开始他发现是说，哦，我们居然是在敬拜上面出现错误，我们在敬拜上的时候居然是敬拜了异教的王，甚至是敬拜了异教的这些神，不是敬拜耶和华神。这是约西亚看到非常痛心的时候，所以他是先从一个敬拜中间开始着手。所以他在12年的时候开始把各种各样的偶像开始清除，我们待会儿再看他清除偶像的一个过程。我们先要知道他整个的一个次序，所以他开始从圣殿里，甚至是各个百姓的周围的一个公众场所，甚至是他不光是在南国，他还进到了北国去把这些偶像全都清除了。那这一个王可以说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要让真正的耶和华神可以得到敬拜。所以在这样的一段话里面的时候，历代志下34章第8节的时候是这样记载，约西亚王18年净地净殿之后，所以什么叫净地？地被洁净了，殿被洁净了以后，在重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所以我们可以看任何一个复兴，任何一个改革，先从哪里开始？先从对上帝的敬拜开始。如果我们敬拜错了上帝，或者按照我们自己私意的方式去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蒙神祝福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大家的问答第二问讲到是在第二条诫命中禁止的是什么罪。我想本来我还想念这段的，今天我就不用再念，大家已经刚刚念了。我们知道说在神的里面，第一诫第二诫是对于敬拜对象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任何一个改革，任何一个复兴，应当首先从敬拜开始。所以我们才会重新思考咱们的教会为什么对于敬拜有这么多的要求，为什么在咱们的敬拜中间严格按照圣经的准则，严格按照教会治理章程来去做。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说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敬拜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当真的是上帝的敬拜被复苏以后，那发现了律法书，而发现律法书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可以指导，不仅仅是在重新的指导我们的敬拜，也更一步的去规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才会说发现了律法书。那紧接着发现律法书以后，那约西亚王的改革进入到第三步。第三步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约西亚王就开始带领着所有的这个会众在神前立约，在神前立约，重新立约。昨天我听到了一个姐妹跟我分享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当她讲到说在与圣经辅导结束以后，一定要让这个被辅导者与上帝重新立约，这句话对我非常大的触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姐妹的非常有智慧，因为她做的这个事情完全做在合乎上帝的心意中间。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王在洁净了圣殿以后，发现了律法让大家来遵行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立约的过程。所以约西亚王第三个动作就是带领以色列来立约。那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不仅仅是要有一个立约的过程，还要有一个团契的过程。这个团契的过程表现在哪里？一起来去庆祝逾越节。所以约西亚王在整个的历代志下和列王记下的中间所有的记述，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四个次序来去展现约西亚王的改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革。那好，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次序的时候，我们知道重点的会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是从一个这个夹心饼干或者三明治结构来看，它最重要的是律法书，也就是说上帝的命令在我们生活中间的执行，以及与上帝的约的关系，是整个一个宗教改革最核心的地方。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头呢？其实中马田牧师在他有一本书就叫复兴，那本书就是 Revival。 在那个复兴里面，他其实书写的非常厚，然而就是一个命题，如果上帝的命令不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与上帝的约出现问题的时候，任何的复兴都会是暂时的，任何的复兴都会是昙花一现的复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借着美国的历史，我们看有第一次大复兴，爱德华兹带来的，有第二次大复兴，芬尼带来的。然而这些复兴所带来的后果远远比带来的成果要好得多，所谓的或者说严重的多，也就是说带来的复兴的负面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它正面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在整个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最后发现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约被放到了一边，而其他的教会增长了，人数增长了，甚至是很多人的看上去都有悔改的样子了，然而最后上帝的命令却没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执行出来，所以这样的结果昙花一现，很快就过去了，那个属灵的光景还不如以前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想，当任何一个复兴的时候，那个重心没有抓住的时候，这样的复兴就仅仅是一个过程，仅仅是一个如同一个浪花里面翻出来一点泡沫而已，很快就会消失。那真正能够持续的复兴是需要真正扎根在上帝的信息中间，上帝的话语中间，这样的复兴才能够持久。好，我们来看一下，回到我们的经文来去看，发现律法书的这样一个过程。列王记下22章3节是说，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他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在这样一段话里设置了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前面说，他从继位第十二年开始清除各样的偶像，那特别是把很多的偶像从圣殿里面就都扔出去了。那在这个扔的过程中间，显然就看到了这个殿荒凉了很长时间，所以他有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要修理圣殿，要维修，要来维护。所以这是一个背景，也就是说他在他的一个刚开始的阶段中间，他并没有真正刻意的去寻找律法书。人能够真正刻意去寻找上帝吗？不会的，只有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神才能够让我们与他相遇。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现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的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雅各伯、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律法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律法书是上帝的恩典，要让这样的一个对他愿意寻求上帝的人把律法书赐给他们，所以就会在让这个祭司说，我发现了一卷书，而这一卷书让这个书记官沙番去看了。那沙番看完了以后，马上就去向王报告，意味着什么？虽然话语非常的间接，但是也就是说祭司和这个书记官都认识到这份书对于以色列现在的光景 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当他们去把这个王去把这本书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十一节说，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于是就吩咐他们说，要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个律法书上的话去求问上帝，或者说按照上帝的命令来去求问上帝，我们该怎样去执行你的命令。这就是这段话里面所表达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他撕裂衣服所表达的，他一下子就知道他的列祖所犯的问题，他的父亲所犯的问题，甚至他能更想的，一直能够想到前面他的各位的祖先中间是对上帝是何等的背离，所以以至于整个国家落到了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光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约西亚的复兴和中国我们刚才所举到的这些中国的中兴这些例子之间巨大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的所谓的中兴仅仅是一个王朝统治的延续，但是约西亚王所要做的目标，他是要执行或者说遵行上帝的命令，这一点上是使得我们刚才所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中兴和圣经所讲的中兴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事情。所以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当这个约西亚得到了这个律法书以后，他又在继续做什么呢？我们进到列王记下23章，我们先把中间一段落先暂时跳过去，我们看23章。然后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书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律，成就这书上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约书，也就是律法书被发现了以后，那王非常清楚的意识要让所有的众民与上帝重新立约。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王说大发烈怒的时候，代表着这群子民在上帝的眼里还是上帝的子民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当神对一群子民大发烈怒的时候，我们优先要想到一个问题，这群子民还是不是真正的子民呢？所以这个话回答是既是也不是。为什么？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就会显明出来他们就不是，但是若他们肯悔改，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个就是约所带来的一个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么约同样也是说，当重新与上帝立约的时候，代表着与上帝的关系的话。因此我们在想到，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十字架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罪得赦免的问题，同样还有个什么，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正确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大要理问答的时候，我们今天主日学后面会分享这个事情，无论是称义，无论是成为子女，都是谁的工作呢？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在今天，很多人在讲到说我们自然都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他忽略了十字架所带来的功效。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吗？这句话不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若没有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根本不会成为上帝的儿女。甚至是连以色列人，我们一说就以为以色列人一出生就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保罗在罗马书9章清楚地指出来，以色列人，连以色列人也是被过继的子嗣，他也不是一天生一出来就是上神的儿女，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的儿女，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好，那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重新立约的一个过程以后，那23章的第4节， 于是他就开始清理各样的偶像。那在这个清理各样的偶像的过程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约西亚王虽然他的改革从范围上非常的广泛，但是从他的程度上来讲并不完全，从程度上并不完全。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从第四节开始看，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的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好，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看，王是说把这些偶像都拿出来，然后把这些器皿也都拿出来，然后是怎么样，把他们都烧掉了，然后废除了这些任意妄为而立出来的祭司等等。那么从第四节一直到这个第五节，这都是好的，都没有问题。然后继续往下，第六节，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之帐子的屋子。这段话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在神的殿里面居然会有异端的偶像，居然会有这个异教的偶像，这不是一个国家属灵何等的败坏的一个表征吗？这实际是说，当我们因为我们讲道的关系，我们把马拿西跳过去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马拿西允许人设置的，甚至在最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也特别是讲到说，当末后的这个犹大末后的光景的时候，一群长老带着祭司居然在那里面偷偷的去拜偶像，不是拜神，那这不是一个国家属灵状况到了何等败坏的一个程度的一个表现吗？所以在圣殿里面，而且居然有什么，第七节是居然还有娈童，也就是说这个男孩子是给同性恋人提供服务的，甚至还有这些女的在这里面会为异教的女的里面去支这个帐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已经被污秽到如此的光景，这就是在神之所以大发烈怒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甚至是在耶和华所住的居所中间居然有这些事情发生。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另外一个命题，当今天教会是成为耶和华神的住所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否又是真的洁净，又是否是能够真的是让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非常警醒的地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段经文里面说到，我们是圣灵的殿，在另外一段经文说，我们是指着教会是永生神的殿，我们自己要圣洁，教会也要圣洁。那继续则第八节，并且从犹大的城邑中带众祭司来污秽了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城邑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是祭司的丘坛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又污秽了新嫩子谷的陀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那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坛就被什么拆毁了，有的坛仅仅是什么污秽。污秽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着说，至少我们知道有的东西被洁净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那同样把它这个污秽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仪式。那我们知道说，丘坛如果真正的彻底按照上帝的命令应该是什么，全部把它拆毁，甚至是说它那个小土堆也都不能让它存在。因为什么？它过几天以后，如果你仅仅是污秽它，它过几天一波人它还会把它重新的还原出来。 所以拆毁是唯一的办法，拆毁才是真正彻底的办法，而不是单单的污秽它。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在这样的技法中间，也就是这样的笔法中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约西亚王的虽然在范围上覆盖的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在程度上，有的时候在执行上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而我们后面看到历史中间，恰恰是这些残留出来的秋坛，当约西亚死掉以后又迅速的被恢复起来，那我们知道说，以至于他的改革没有办法进行的非常的彻底。那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基伦西中。那居然是马拿西在圣殿里面还要建坛，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的爷爷到底是何等的作恶。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在居然是在神的殿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甚至说他的臣仆也都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那我们可见整个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人再把上帝的律法放在眼里，没有人再把上帝的心意和命令放在心上，这就是一个国家真正败坏的一个原因。好，十三节，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亚人可憎的神基莫、亚门人的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我们知道这一段又是讲到仅仅是污秽，而没有把坛拆毁。那我们对于一些具体的那个说这个坛是什么样啊，或者是说这个像是什么样啊，甚至是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经外有很多的一些间接证据，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描述的那么清楚。然而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也就是说申命记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里面所有关于异象异教的任何的禁令，可以说在马拿西时代全都犯了。那同样记载这样的一句话，也代表着说约西亚照着律法书，是可以说把所有申命记里面禁止出现的异教的偶像全都在这里面从范围上都清除了，从范围上都清除了。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在程度上执行了多少呢？有的时候打了一些的折扣，打了一些折扣。那么从第四节一直到十四节，显然都是在南部地区，耶路撒冷的南部地区。那然后第十五节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转折，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洛伯安所住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那么请问伯特利在哪里？伯特利实际是在北国的最南端的边界。所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约西亚的改革不仅仅是在南国自己的领地的部分，甚至他已经进到了原来北国的南端一部分的地方。所以约西亚的改革可以说从范围的覆盖上面是慢慢的向北在扩展的。那么伯特利，我们知道伯特利容易当讲到说尼巴的儿子约罗伯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列王记上十三章神人和老先知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在神人和老先知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那我们以前我们专门是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去讲到，神的话语必定会立定在天。而这里面当约西亚这样的去改革以后，进到了这个北方的南端的时候，那十六节，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 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的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就应验了列王记上十三章所讲到的那段的故事。我们知道说，那个老先知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是诱惑或者是欺骗了这个神人，使得神人最后和他是什么呀？同葬，是同葬在一个坟墓。而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已经是讲过，这个同葬意味着就其最后北国和神国都会灭亡，就其被最后北国和神国都会灭亡。而这里面约西亚进到这里面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更在继续上的叙事这个手法上来讲，他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故事？因为他要再一次的提醒整个以色列人，神的话立定在天，永远不变。神的话立定在天，永远不变。一个王朝可以有兴衰，可以有起伏，甚至也可以带来所谓的低谷，甚至是中兴，但是上帝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是复兴，唯一的依靠不是从人而来的办法，而是一定是依靠上帝的话语，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不变。所以我们有时候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命题的时候，任何一个复兴，任何一个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如果不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更加的近身去理解去明白的话，并且遵行出来的话，任何一个改革都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改革。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当这个改革进行到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清除了以后，那王又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在列王记下23章21节到23节记得非常的简略，三节经文继续了说约西亚王带着人去守逾越节。但是我们看守逾越节可能在列王记上下的时候这个故事并不是重心，但是在历代之下守约却是一个重心。所以我们来翻看一下，在这个列王记历代之下35章从1节到19节用了19节经文来继续说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守逾越节的。所以我们翻看到历代之下35章1节到19节，35章的第1节，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正月14就宰了逾越节的羔羊。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说，你们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肩扛台，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民以色列。所以在这段话里面非常的清楚的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命令，正月14日，也就是说是逾越节，在逾越节中间是来去纪念逾越节的这个故事。然而在逾越节故事里面，逾越节本身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告诉的是上帝的拯救。所以上帝拯救是因为什么？上帝拯救我们是为了要立约。所以约西亚王非常明白，在律法书他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不仅仅是说我与上帝仅仅是把一些的行为做完了，按照上帝的要求把一些的地方洁净了，仅此而已，不是，而是说既要是重新的立约，但立约的同时还要能够去开始守约，而开始守约的记号就是先守逾越节，先守逾越节来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救赎。这是约西亚王非常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去王就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记载这句话呢？那实际是他的爷他的曾祖，就是西西家王，也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改革，也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在那个属灵的光景之下来去过逾越节。那圣经在那里面有一段话说的非常的非常的有趣，叫什么？祭司在办理圣殿的事情以后觉得非常的惭愧。那我们与其想祭司办理圣殿的事情中间觉得惭愧，是惭愧在哪里？因为他们已经业务都不熟了。我们知道说祭司什么业务呢？要杀牛宰羊，甚至是在整个逾越节过程中间要手脚非常的麻利去把这些事情办完。所以当西西家王的时代的时候，那些牛羊无数的拿到了圣殿里面的时候，祭司一边忙活一边就觉得惭愧。为什么？很长时间都没有这样的光景，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去这样的快速麻利的这样分工的去宰杀牛羊的时候，显然影响了献祭，显然影响了服侍。从这个惭愧中间来看到说当时以色列的光景是何等的败落。那显然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教训以后，这些祭司相对于当时的西西家王那些祭司稍微好一点，至少还是能够手脚还算麻利的。但是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勉励这个字来去做了一个暗示。什么叫做勉励？有点力不从心了，还是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去让他们说你们就加把劲儿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马拿西在位是将近40年，在这个40年中间圣殿再一次的荒凉，而这个40年的荒凉就使得这些祭司又从以前的手脚麻利又变得什么？手脚不麻利了。那我们有时候就对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来讲，我们就要学到一个教训，我们是否能够在任何时候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传讲上帝的信息，并且能讲得准确呢？这就是我们作为整体教会作为祭司所要担负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会众是不是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熟悉呢？甚至是说当你的旁边的一个朋友，你的亲人去随口问你一句关于你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上帝全备的救恩讲清楚呢？这就是我们业务熟不熟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我们业务不熟，我们就应该觉得惭愧。好，那这是第二节。然后第三节，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的利未人说，你们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所建的殿中。为什么这里面特别强调以色列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在用词上的时候，你看列王记非常清楚的说这时候只剩下犹大了，对不对？只剩下犹大了。但是在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他居然不是说犹大的王，而是说是什么？以色列的王。在历代志上下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强调的是那个王国的合一性，那个王国的合一性。所以在神的眼里头，这一群的子民不是叫犹大人或者叫犹太人，在上帝的眼里这群子民叫以色列人。所以当他重新称呼说是以色列的王所罗门的时候，不是指着他是北国的那个王，而是指着是整个南国北国的联合的王。这个就是一个特定词组在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信息。然后他说，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民以色列。所以祭司的责任不仅仅是侍奉神，还要侍奉人。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每一个会众来讲，我们不仅要敬拜神，我们也要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服侍。好，这是第三节。第四节，你们当按宗族照着班次遵以色列王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要按照你们的弟兄这民宗族的班次站在圣所，每班中要立位宗族的几个人，要在逾越节的羔羊洁净自己，为他的弟兄预备了，好遵守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他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是严格的按照次序而行，严格的按照次序而行。 那时间关系，我们后面就不再读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预备好以后，剩下的工作就是在执行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献祭。那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了，从这个以色列中间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历代志下35章18节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个是指的什么？完全按照旧约的律法所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去守逾越节，来去敬拜。那我们不是说这句话不是讲说好像撒母耳以后就没人守逾越节，不是，而是指的没有如此的严格的按照上帝的命令来去守逾越节。约西亚是第一个，或者说约西亚是最严格的按照律法中间所命令的去守逾越节，包括自洁，包括对祭司的要求，包括一切的程序都是严格的按照上帝的标准而行。所以在守逾越节可以说是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中间达到了一个最顶峰的一个状态，也是代表着他对于神的一个尽心尽性尽意的一个服侍。那我们来看，我们就思考下一个问题，那约西亚王为什么一定要改革呢？我们当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自然就会想到第一个问题是不得不，对不对？不得不。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到一个刚才我们举到那个中国历史中间那个复兴，所以当时唐朝末年的时候已经藩镇割据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状态的时候，所以元和中兴对于唐王朝来讲是又创造了一个范例，所以他们是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哎，有这么一个中兴。那么清朝末年的所谓的同治中兴也是一个不得不，但是约西亚仅仅是一个不得不吗？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来看，我们回到列王记下22章，我们刚才跳过的那段经文，22章14节，我们刚才跳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所以当这个约西亚命令他的一些的这个官员去向神求问的时候，这些官员是如何行的呢？第14节，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雅各波、沙番、亚萨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赫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犹大王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方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上和其中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就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这段话说什么？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对不对？当一个约西亚王愿意寻求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上帝居然给他一个什么答复？终究会失败，你这个改革终究会失败，你不可能真正的挽救任何的事情。如果神已经说这件事情不可挽回了的话，挑战就在这句话上。为什么？因为约西亚就要面对着一个处境，如果他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人，他就会怎么样？我干脆就不改了，反正我改了以后也会失败，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不改了。不改了可不可以？ 反正终究会完蛋的。这是他一种选择。他第二种选择是什么？我继续改。但是我们在想到他最后的决定，借着圣经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他继续改革了。然而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在明知道这个事情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他还要去做呢？因为他要顺服上帝的命令。他要顺服上帝的命令。为什么？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活在上帝的面前，就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敬拜他，就要是成为圣洁的国民，就要把耶和华当神。这是十诫所非常清楚指出来的一条出路。不管他所做的事情最终会成功或者是失败，然而作为当下，他必须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敬拜耶和华神，必须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过他的一个上神的子民的一个生活。这就是约西亚王之所以改革的动力。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有这样的试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可为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事情不见得能成的。那我们有时候甚至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好不容易把教会建立起来了，然后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好像也没什么果效，我们有的时候会灰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灰心是因为我们离弃了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之所以建教会，之所以能够花这么大的精力我们去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就是因为我们要遵行他的命令，不是为了别的。如果一个建立教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为了人数，为了所谓的自己的荣耀的时候，这样的服事，这样的复兴根本不是上帝所喜悦的，甚至是被上帝所咒诅。只有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中间，愿意顺服上帝的一切的所做的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在天上存留下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会说，那真正建造教会的这样的工程，我们有的时候会放上草木禾秸，有的时候会放上金银宝石。那在建造教会的这个工程中间，只有那真正的宝石的部分才能够最后存留，其他的一切的出于人的，出于不顺服上帝甚至是私利的这些的东西，将来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一概都不会存在。所以我们在思考整个的一个改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不是约西亚王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宣告的情况下，他所要做的不是说他考虑他自己的事情，他不是要考虑说我这个国家该如何的延续我的统治，而他考虑的一个出发点是我们要不要顺服上帝的命令呢？这是任何一个改革中间，任何一次复兴中间，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说，我们要走的是窄路。为什么？因为窄路就是上帝的命令。当我们真的是违背上帝命令走到大路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可能就有祸了，因为我们走在了上帝的反面。我们建造教会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去建造教会，哪怕中间我们有挫折，哪怕教会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不完全，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愿意顺服上帝的指引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无论如何都是走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所以那个根基的东西是最关键的，如果根基错了，你能够做什么？所以圣经会说，一人的根基若毁坏，一人能够做什么？我们的根基如果错了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仅仅是不讨神喜悦，甚至还成为我们的网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个教会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上帝放在正中心，千万不要忘了说，我们所建立的教会成全圣徒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上帝是在我们的正中心。那我们看在历代志下的时候也记载着，当这个约西亚王与众民立约的时候，有一个字出现得非常的奇特， 那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它是这样的记述的。这个三十一节，三十四章三十一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又使人服从这约意味着什么？带有一种强迫性。这个问题会在哪里？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真正从内心中间愿意去顺服上帝，执行上帝的命令，去守上帝的约的时候，一个外在的强制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所以当约西亚死了以后，整个的宗教改革，他所带来宗教改革的结果付之东流，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迹象。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教会的复兴，教会的能够更加的荣美，不仅仅是长老牧师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会众都要在上帝面前所要尽的责任和义务。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在里面不愿意去顺服这样的上帝的话语，不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去遵行，不愿意与上帝立这个持久的这样约的话，这个教会没有办法荣美。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复兴不是仅仅是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事情。在这里面，牧师长老是起牵头的作用，是带头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整个教会一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在约西亚王他虽然做的这样宗教改革的时候非常的好，然而他在他的程度上也有他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们有时候说，这个约西亚王最后他的一生中间，可以说如果要用一句中国俗语来去总结的话，一个最好的俗语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在他的成功的地方，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他知道顺服上帝的命令，顺服的上帝的话语，他就能亨通。然而在他的死的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恰恰是因为什么？他最后违背了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看约西亚是怎么样的死的呢？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七节，说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基加米施，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而且并且神吩咐我速来，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离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哀哭，耶利米为约西亚做了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好，这是讲到他一个死，但是在这个死中间，我们会发现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在哪里？这样一个所谓的好王的死法，居然和亚哈这一个罪大恶极的王的死法是一样的。亚哈出去征战也是什么改装，然后也是被一个弓箭手随意拉箭就给他射死了，然后也是受了重伤，他也说我受了重伤，然后也是回到耶路撒冷死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王和一个坏王最后在这一件事情上居然是一致的，意味着什么？约西亚王在他可以说取得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复兴的情况下，他开始对于上帝的话语不再像他以前那样的尽心尽意的去侍奉了。 那我们说单看这节经文是不是就能就这么得出来呢？不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这个我们简洁的而说，耶利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服事的？耶利米书一章三节是记载在约西亚末年的时候他开始服事的，然后说约西亚王的末年的时候神的话开始临到耶利米，这是一个记载。然后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讲到一个什么样的预言？耶利米书四十七章在里面讲到说埃及的法老上来进攻这个加萨地带，所以在四十七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神借着耶利米的口提醒约西亚王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该打仗的时候你要把刀兵不能够让他安息，不能让他休息，但是不该打仗的时候你要把弓箭收起来。这句话就是在提醒约西亚王，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你不要凭着你的血气去与埃及征战。但是约西亚显然在他的这种光景之下，既没有记载他去向那个女先知求问，也同样没有记载他向耶利米求问，也没有记载他与他的臣仆商量，也没有记载他到耶和华殿中去求问神。所以在所有都没有求问的情况下，他自己就上阵了。但是他自己知不知道不对呢？关键是在于他乔装。如果他真的是知道自己做的对，他不需要去乔装。如果他相信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他不需要去乔装。他的乔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件事情他是出于他自己的，并没有出于上帝。而这句话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一个王当他能够真正带来复兴的时候，他要被约束。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被神大大所使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产生的会是什么？骄傲的情绪。而骄傲的情绪会滋长我们什么？刚愎自用。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当骄傲一旦起来，又特别是有一个有权柄的人的时候，我们内心中间那种刚愎自用就出来了。所以箴言才会有一句非常严厉的话，箴言十六章的第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句话可以说在约西亚王身上不幸严重。当一个人真的是刚愎自用，不愿意去寻求上帝，不愿意去听从他周围的谋士的建议，甚至不愿意去听从别人的话，甚至是说不愿意听从耶和华借着环境向他所说的话。什么意思？环境，上帝是掌管一切的，甚至上帝可以让驴子说话，上帝自然也能让我们的敌人向我们说话。而当我们失掉了这个分辨的心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已经骄傲狂妄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听到上帝的话语。当约西亚王真的死的时候，他的一切的宗教改革全都是灰飞烟灭。然后属灵的光景不仅不如以前，甚至是比以前还坏。所以我们可以看，当耶利米书所陈述的那样的事实，当以西结书所痛斥的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场景的时候，我们知道都是发生在约西亚王改革以后的事情。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真的是按照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去执行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的复兴才能够持续。当我们任何一个时间背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自己开始骄傲，自己开始狂妄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不在了，一切宗教改革的结果就都不存在。这是对我们今天何等大的一个警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教会建起来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我们大家在这么多年，虽然我们一方面数算上帝的主恩，但是难道我们同时不也看到咱们的教会是何等的艰难的前行吗？虽然我们有喜乐，虽然我们很愿意，包括我在这几年中间，我跟大家一起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知识和恩典上一起在长进，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说我们教会走的每一步都是何等的艰难，虽然低下的都是勇士，真的不容易。然而一个教会想败坏，想去真的是这个衰落的话，几天的功夫。以前我看到一个非常听到，不是说具体亲眼看到，是听到的一个事情，一个教会就是因为一个分裂， 因为两拨人其实都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最后引起的教会的分裂。一瞬间，一个100多人的教会，两天之内就分崩离析。所以我们知道说，建这么一个教会，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我们要想在属灵上的滑落，仅仅是一天而已。中间的差别是在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我们开始对于上帝的话语漫不经心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跌倒的时候。所以但愿主真的是帮助我们，随时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扎根，不断的警醒，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荣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家，主啊，让我们可以在里面能够成长，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真的也是求你，我们向你大大的张口，求你更加的使用我们，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单单愿意顺服你的话语，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你有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战战兢兢做出我们得救的功夫，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行出你的道来，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可以放胆地为你传讲福音，让我们可以每一个会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造就，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间结出更多的果子来。主啊，无论是我们教会的事工，无论是我们教会的各个小组团契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都求你特别的赐福，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颗顺服的心，对你委身的心，让我们可以顺服你的话语，顺服教会的治理，让我们可以能够彼此同心合意的为你打美好的仗。主啊，我们教会的一切的需用，主啊，就求你来添加。我们不是为了这些添加，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夸耀，而是要让我们能够不至于贫乏，也不至于富足，让我们可以单单的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的手里面，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成为这末后的时代的时候一个明亮的金灯台，让我们可以荣耀见证你的名。感谢赞美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主祝福你在地上所喜悦的人。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祈求，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